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印美停办四年重启贸易谈判，聚焦农牧产品互相输入。中国公民记者张展狱中命危，欧盟再遇立即放人。美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中共抱怨美国在度找麻烦。纽约市计划准许80万非公民在地方选举投票。世卫警告，冬季结束的时候，欧洲恐怕再增70万人染疫死亡。报告指不良饮食将会危害人类健康和地球环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印度和美国的贸易官员23号在新德里重启已经停办四年的贸易谈判。印度商工部长戈雅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新德里共同主持第12届印度美国贸易政策论坛 TPF， 两国初步同意尽快敲定开放芒果和猪肉等特定农产品和畜牧产品进入对方市场。印度方面要求美国恢复给予印度普遍性优惠关税制度 GSP 优惠，这将会有助有效整合双方供应链。美国就回应将会视乎国会定出的条件给予适当考虑。另外，印美双方同意在世界贸易组织、20国集团、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等多边贸易组织加强配合，推动透明法治的全球贸易体系，并且共同打造安全的供应链。戈雅和戴奇指，相关工作小组会在明年3月之前已定出行动计划，推动实质进展，并且希望在明年中旬确认各小组的谈判结果，举行跨小组印度美国贸易政策论坛的会议。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因为报道北京对 COVID-19 疫情处理不当而被捕入狱，欧洲联盟23号警告他的健康情况正在急剧恶化，同时再呼吁中方立即释放张展。现年38岁的张展曾经是律师，他在2020年2月前往 COVID-19 疫情中心武汉市报道当地的情况，并且质疑中共当局危机处理不当，在2020年5月受到关押，同年12月因为寻衅滋事罪被判处入狱4年，之后他就展开绝食抗议，但是就被强行官释。目前外界仍然极其担心张展可能持续受到酷刑和虐待。由联合国任命的独立人权专家11月22号敦促中共立即释放张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1月8号对张展的处境深表关切。在同一日，全球维护新闻自由的人权团体无国界记者提名张展获得新闻自由奖。早前包括无国界记者、国际特赦等在内的45个非政府组织在9月17号联名致信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释放张展。星期二，一艘美国海军舰艇驶过台湾海峡，美国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阿里巴克级导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通过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声明补充说，美国军队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军舰一直以航行自由的名义在台湾海峡反复找麻烦，但是分析人士指出，海军舰艇经常在台湾海峡航行，台湾海峡被认为是国际水域，而中共军机经常飞入台湾领空才是真正的找麻烦。美联社报道说，这是中共和美国政府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最新的发展。即使上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刚刚进行了虚拟会晤，美国官员在会后表示，即使拜登希望将冲突的风险降到最低，但是两人并没有在台湾周围建立任何安全护栏。纽约市立法者希望纽约成为准许非美国公民在地方选举投票的最大城市。据《纽约时报》星期二报道，一项名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选票》的法案将会准许超过80万名绿卡持有人或者在美国有合法工作权利的人参与地方投票选举。法案预计将会在12月9号获得纽约市议会批准。 当选市长的埃里克亚当斯已经表示他支持该法案。不过即将卸任的白思豪市长认为投票法必须根据州法律在州一级决定。根据市长移民事务办公室的数据，纽约市估计有808,000名合法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或者获得许可工作证的成年人，包括来自多明尼加的大约130,000人和来自中国的117,500人。阿拉巴马州、科罗拉多州和佛罗里达州去年通过了一项立法，规定只有美国公民才能够投票。亚利桑那州和北达科他州就不准许非法公民在州和地方选举中投票。德国卫生部长史巴恩23日呼吁进一步采取 COVID-19 防疫限制，在国内感染率创新高之际遏止病例剧烈激增，而美国就建议民众不要去德国旅行。世界卫生组织23日警告，如果欧洲目前的疫情蔓延趋势持续，明年初冬季结束的时候，欧洲因为罹患 COVID-19 致死的人数恐怕将会由目前的150万增加至220万。世界卫生组织引用美国健康数据评估研究中心的数据说， COVID-19 已经成为欧洲和中亚地区的主要死亡原因。世卫表示，欧洲疫情增加的因素包括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异株肆虐、疫苗覆盖率不足，以及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放松等。根据最近一项研究，戴口罩可以减少染疫风险 53%， 如果能够全面达到 95% 的戴口罩比率，在明年3月1日之前就可以预防16万人因为染疫死亡。23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受到食物过多或者不足影响，全球有近半数人口营养不良，对人类健康和地球环境都会产生广泛影响。全球营养报告 GNR 是对全球营养和相关健康问题的年度调查分析。最新报告发现，目前全球 48% 的人不是吃得太少，就是吃得太多。不良飲食導致他們超重、肥胖或者是體重過輕。報告指出，依照目前的速度，世界衛生組織設定的9項2025年全球營養目標之中，將會有8項無法達成。研究人員亦都發現，全球有超過 40%， 即是22億個成人超重或者肥胖。全球營養報告獨立專家小組主席米策向法新社表示，自從2010年以來，不良飲食造成的可避免死亡人數增加了 15%， 現在不良飲食佔所有成年人死亡人數的1/4。米策還說，全球調查顯示我們的飲食在過去的10年都沒有改善，這導致對大家的健康和地球環境構成重大威脅。
下面是一節環球新聞。拜登政府星期二较早时候要求美国第6上诉法院驳回来自另一个联邦上诉法院的命令，以恢复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 对于拥有100名或以上员工的私营企业所实施的疫苗令。挑战疫苗令的几宗案件已经被合并为一个案件，并被送到位于俄亥俄州新西纳提的第6巡回法庭。这个法庭的16名法官入面有11人是由共和党人任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在今个月初公布了原定于11月4日生效的疫苗令。但是两日之后，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国第5上诉法庭发布了一项命令，宣布暂停了这项疫苗令。而到上个礼拜，上诉法庭的法官小组重申了他们之前的禁令，并且写到这项疫苗令可能会被宣布为违宪。23日晚间，拜登政府决定再提交法庭文件，说第5巡回法庭错误地解释了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疫苗令，并表示被监管方声称的投机性遵循成本和类似危害是低于上述对公共利益造成的巨大危害。美国首席防疫专家福西博士星期二表示，绝大多数接种过疫苗的美国人都应该施打追加剂，而追加剂最终将成为判定完整接种的标准。路透社指出， 福世和其他疫病专家之前曾经说过，预计明年春天美国的疫情将从大流行阶段转为地方性流行病。这个意味着病毒将持续以较低的等级传播，但仍然可能在未来几年爆发严重的疫情。鉴于美国新确诊在近几个礼拜持续增加，部分人士担心随着今个礼拜感恩节等年底节假日的陆续到来，旅行和聚会会越发频繁，恐怕会令到疫情恶化。福世接受路透社会议访问的时候说，我们希望打完基本剂量的民众尽可能都去施打追加剂。当被问及有多少人需要的时候，他说绝大多数已经完整接种疫苗的美国人现在应该追打施加剂，因为数据显示追加剂提供的实质防护力会高过原始的剂量。美国同立陶宛高层官员礼拜二举行双边战略对话，讨论加强印太地区的合作，包括同理念相近伙伴合作，并因应全球的挑战与机遇，特别是印太地区。立陶宛因为同意台湾设立代表处，遭到中共外交部降级为代办级，并面临来自北京的恐吓。虽然是这样，华府对立陶宛与台湾双边来往表示高度支持。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霍恩礼拜二晚间发出声明表示，美国和立陶宛今日在华府召开高层双边对话，讨论加强印太地区合作机会，包括与理念相近的伙伴合作。美国重新强烈支持立陶宛作为重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合作伙伴，以因应共同的全球挑战和机遇，特别是在印太地区。双方亦都承诺加强合作，包括贸易、投资和供应链弹性、安全与国防关系、新兴技术与颠覆性技术挑战，以及网络与混合威胁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礼拜二表示，美方代表团将由美国阿富汗事务特别代表威斯特将军，预计将展开为期两个礼拜的讨论。威斯特两个礼拜前在巴基斯坦会见塔利班代表。塔利班在美军完全撤离阿富汗之前，正迅速重掌阿国的政权。双方10月9号、10号在卡达首都杜哈举行首场面对面会谈。在塔利班掌权之后，负责监督与阿富汗关系的美国外交人员就转移阵地至杜哈，而未获国际社会承认的塔利班外交部长穆塔奇上个礼拜亦在致美国国会的公开信中呼吁美方解冻阿富汗海外资产。威斯特19号重申，如果塔利班想获得美国财政与外交支持，美方的条件是要打击恐怖主义，建立具有包容性政府，尊重少数民族以及妇女权益，并提供公平的教育与就业机会。他表示，美国目前仅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亦会持续与塔利班对话。澳洲当局24号将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并延长对真主党武装部队推出的现有禁令。部分西方国家将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但有些国家一直不愿意对真主党的政治派系提出制裁，担心可能破坏黎巴嫩稳定，妨碍与相关当局之间的联系。目前真主党对黎巴嫩仍然具有很大的权力。真主党反对各界对他下简单的定义，因为真主党是半个政治政党、半个武装组织，亦是向黎巴嫩什叶派社群提供基本服务的供应者。自从黎巴嫩严重内战在1990年结束以来，真主党是目前唯一仍然拒绝裁减军备的一方。澳洲内政部长安德鲁斯说，这个获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组织持续威胁发动恐怖攻击，并向恐怖组织提供支持，对澳洲构成真正而且可信的威胁。澳洲亦将明文禁止加入真主党或者向真主党提供资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礼拜三公布的报告指出，已经持续7年的也门战争直接和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将在今年年底达到37万7千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话，其中近60%是间接因素导致死亡，好似缺乏安全饮水、饥饿和疾病。直接因为战争死亡的人数则是超过150,000。根据报告，死于间接影响的大多数是特别容易营养不良的幼童。在2021年，也门每9分钟就有一名5岁以下儿童因为战争而丧命。2014年9月，获得伊朗撑腰的叛军组织青年运动攻占也门首都沙那。几个月之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2015年初正式介入也门战争。也门战争经常被指为全球最严重的人道灾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到2030年前，总计会有130万人丧命。